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今天在开始稿子之前呢，我要先说一个传说事件，
嗯，
有点像都市传说吧，
嗯，
因为都是发生在上海的，我们的稿子也是发生在上海的
啊，
所以我在查的时候呢，无意间就瞥到了这个事儿，
瞥到
啊，就这个事儿啊，对我来说还蛮厉害的一个事儿，
嗯，
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上海第一拳或者叫海上第一拳，
嗯，
啊，就是一个替尸井的一个都市传说
啊。
说到第一拳呢，相信大家脑海里面肯定先涌出诸如什么。济南的趵突泉啊，小时候课文学过嘛，对吧？镇江的钟灵泉，北京玉泉等等等等。但是上海也有一个第一泉，
嗯，
可相比于上海第一泉的称谓啊，这个位于普陀区甘泉苑小区的人工湖，它是以替尸井而闻名的，
嗯，
近些年间啊，虽然说这是个人工湖啊，但是据传说，甘泉苑小区的这个湖水和海是相通的，通海
啊。
所以被称为海上第一泉。那么为什么近70年间大家会用这个替尸井啊这么恐怖的名字来称呼它呢？它是有一个故事或者说传说的。以下内容呢就是来自于网上搜集啊，这个好像传播也挺深远的啊。首先它是分两段，它第一段呢来自于网友 E， 就那个字母大写的 E 啊，就喊他大 E 好吧。大 E 说呢自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应该 E 哥啊。他说要说的这个事儿呢应该是他这辈子碰到过或听说过最奇怪的事情了。他记得事情发生在1976年的夏天，那年他只有10岁。
哎呦，挺早了
啊，一哥嘛。
嗯。
但是发生事情的时候呢，印象啊，就记忆很清楚。1976年夏天，他的父母带他去看望啊，一位老战友，他爸爸的战友。他家呢就住在靠近这个普陀区甘泉苑附近的一个小区。他当时坐的是78路公交车去的。下车的那站的站名叫做平利路西乡路站，说这个小区规模不大，不像有很多住户的样子，虽然很老，但是环境挺好的。那最里面啊，靠近小区最里面部分，居然有个小花园，
嗯，
估计也不得是小花园，得是大花园。为啥我这么说啊？因为这个花园里面还有一个小湖呢，这个湖呢，像水塘一样，几百平方。但是离谱的是，这个老战友，就他父亲的老战友，告诉他们一家说。哎呀，这你们别看这个湖不大啊，面积不大，但是到了夏天啊，你人走到湖边不会感觉到热，
嗯，
冬天呢，你甭管有多冷，这湖面一点冰碴子都没有。
哦，冬暖夏凉，
哎，真是冬暖夏凉。这里大意补充了一下说，这个76年的上海啊，比现在冷多了。哎，他说呀，这个湖边用鹅卵石铺了一圈石子路，逛到湖靠后围墙的位置，就能看见上面石碑上写着。海上第一泉，天长日久啊，这么一排字、
嗯，
这个立碑时间已经看不清了。据老人说，应该是不少年头了。这个小区里面的居民呢，有时候在湖边锻炼啊，散步，湖里面也会有一些小鱼，甚至是有人在这边钓鱼。然而怪事就慢慢的发生了。
嗯，
某一天，有人在这个湖里钓鱼的时候呀，钓出了一条海鱼。
啊、哦，
当时围观的人都觉得很奇怪啊，也说不出个所以然。直到后来有一种说法是这个湖面上面是淡水，下面是海水，直通大海，和这个静安寺的井有异曲同工之妙。
嗯
啊，当然这是后话。然而钓起海鱼只是怪事的一个开端。到了1975年年底啊，这个小区有个老人在湖边遛弯，一滑脚就掉进这个湖水里面。
哎呦，
就没出来。
哎呦，
这老头掉进水里面之后呢，也邻居知道了呀，就赶紧去呼救啊，求救啊，救命啊，对吧？该打电话打电话，就该捞人捞人，甚至有一些会游泳的人就直接下水了。他们把湖里面，这湖不大嘛，把他能摸的地方全部摸了个遍，愣是找不到老人的尸体。
哦，没了，
不见了。后来呢，就是咱们帽子叔叔来了，觉得说这么小个水塘，怎么可能找不到这个人呢？也没浮上来，对吧？就请这个小区旁边的工地啊，说你们这个辛苦一下，把这个抽水泵带过来，把这个湖水都给抽了。
哎呦，
正好旁边有工人嘛，就 抬着几台水泵过来了，同时作业，没多久就把湖水抽干了。
嗯，
大家一看，这湖最深的地方也就四五米深，湖底的鱼虾倒是不少，可是掉下去的老人尸体啊，没看着，
嗯，
不见了，就这么小的一个湖，就一眼望尽啊，找不到了。人的身体这么大的这个东西，不可能被什么石头盖起来，
对
吧？
啊对啊，
不存在的。那怪异的事情还在继续，等水全部抽干了，大家发现湖中心也就是最深的地方竟然有一口井，
湖底有口井。
对，湖底有一口井。说这个井不大，这个井台的造型呢，就像过去老庙里面的那种古井一样，有四个方向的石板交错排列封着井口，那石头中间的空隙呢，说你一个人的这个头啊，你头小一点的人可能勉强能伸进去，但是你肩膀肯定过不去。
嗯，
就是老人的尸体肯定不会因为这个井的原因掉进去了。
嗯
啊，不存在的。
对，
大家看到这幅场景啊，就觉得诡异无比。就像你说的，这湖底怎么有口井啊？
是
啊，但是又想，你就一眼见方的这地方，这尸体没了，那有口井，那指不定就是掉井里，没有别的解释呀。
嗯，
于是呢，工人就壮着胆子啊，继续抽。抽什么呢？抽这个井里面的水。
是，
哎，说弄不好呀，尸体就在井里面，但抽了老半天，真的是半天光景，光看见这个水泵啊，就不停的抽水出来，但是井的水位一点不见往下走。
哎呦，
天都黑了，也是没抽完，就想着说，哎，那今天先到这儿了，大家休息一下，我们明天白天再干。
嗯，
第二天，你知道发生什么了吗？
嗯，
湖水全满了。
啊，
这让我想的是，唯一能让湖水变满的方式就是
井里的水，
对，涌出来了，也没下雨，而且一夜期间就满了，可见这个水涌得有多快啊！
对，
那最后一句是，他爸爸这个老战友当时是挺耿直的一个人啊，挺老实的，嗯，他从来不会对人撒谎，所以这个咱们大义一家对这个事情啊深信不疑。这个就是大义在网上发的一个帖子，
嗯。
那后面有人回复了啊，下面有很多人回复嘛，有一个回复是这么说的，这个网友呢叫做 WY， 喊他大 W 好像有点难绕口啊，喊他 W 吧。 W 就说啊，我曾经亲眼目睹过整个事件的发生以及后续另外一系列的诡异事件。
哦，确有其事。
而且啊，不止这个事儿， W 先交代了个背景，他说自己碰到这个怪事啊是大半年前，也就是那个老爷爷啊，老头掉进湖里面的那个时间。他说这个老爷爷就是我们小区的人，救不起来，人都找不到。他记得很清楚，有很多人用这个水泵抽啊，当时去看热闹的小区的这些居民也挺多的。水抽干了，湖里面有一个井台。这个井不大，造型呢有点像这个动画片里面的古井一样。后来实在是没办法，找不到人，水也抽不干。这个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嗯，
你解决不了啊，未解决。也就是说其实 W 说的这个事儿和大义说的基本上相差无几了，这个战友叔叔确实没跟他们家夸张啊。那背景交代完之后呢， W 说，那下面我要说我自己遇到的怪事儿了。
嗯，
当时呢W 在这个小区里面有个特别好的发小叫做阿强，胆子挺大的。这个小湖掉进去人之后呀，大家就很少往里面去了，不敢往那边走了，有点害怕。但是阿强不是，胆子大，一直拉着 W 去玩。 W 心里面挺害怕的，但是我不能在他面前示弱，小孩子好胜心强。于是呢，在有一天的下午跟着这个阿强去了。那小孩子嘛，玩起来就忘记了，正玩得开心呢，就听扑通一声，
嗯，
抬眼就看见一个女人掉到湖里面去了。
哦，
又进去一个。周围有一些街坊邻居也看见了，说这个女人当时是慢慢慢慢沉下去的，也不叫也不闹，一点反抗自救的动作都没有，就这么沉下去了。
嗯，
旁边的人呢想救也来不及。当时啊 W 说，我离得不远啊，我在往湖里面看，不得了，看得清清楚楚，水里面有个东西把人往下拉呢。
啥手啊？
哎，不大，但是这个东西啊遍体长毛，就好像动物园的猴子一样，就伸着一只爪子死死的拽着这个女人的腿，死命的往下拽。
那这女的怎么一点不挣扎？
是，这也是个很怪异的地方啊。吓得 W 当时就指着湖面大叫，快看水里面有什么啊，快看有妖怪，那是什么，就在里面喊，害怕。
嗯，
那周围人越聚越多，他喊的这个声音呢却不是很大， W 说不知道是我没喊出来，还是其他人没听见啊，总之没人理我，大家就在看这个女人沉下去。正急得跳脚的时候，猛然间他就看见水里面那东西啊浮出水面了，
我还出来，
转过头就死死的盯着 W， 让你叫，估计这意思
哦。
这个时候他看清了，说那是一张黑黑的猴子的脸，脸上啊有一双血红的眼睛，特别吓人。当时 W 浑身汗毛都炸起来了，后脊背一阵发凉，想叫也叫不出来，一动也不动，眼睁睁的就看着这个人就掉下去的那个女人和猴子一起下沉，最后到看不见为止。也是到了此时， W 觉得身体又变成自己的了，又能动了。他也不管别人怎么去救人啊干嘛的，就拖着阿强就往家跑，回家之后就浑身难受，发烧到41度，大人们把他送去了淮海路的军队医院，住院之后挂上了水，治了好几天都没好，一直等到他干爷爷回家来看他，啊，这个病才给弄好的。这里他补充了一下，他干爷爷呢，还用了一些玄学方面的手段。那继续说这个女人掉进湖里面的事情啊，听邻居说，后来啊，没过半天，这次尸体浮上来了。浮上来的时候就赶紧这个报警，对吧？
对，
这我们这普通老百姓也不能搞这事儿。冒的时候来了之后呢，大家就用竹竿把这个尸体啊扒拉到了岸边。翻过来之后呀，发现不对劲了。他说这个浮尸啊，在水里面是面朝下，然后背朝上这么飘着的。等扒拉过来之后，发现啊，不是那个掉进湖里面女人的尸体。
哦，还不是那？
你猜是啥？
是老爷子。
对
啊，
就是之前那个老头的尸体。
这隔多久了？
这个我估计得隔了得有大半年啊。
啊。
奇怪的事情是，这个尸体并没有任何腐烂的迹象，就好像刚刚断气，眼睛还睁着
啊。
最诡异的是，脸上还笑，带着笑容，就看到的人都给吓坏了。
是，
这个时候他们那边就当场的人才认出来，哎，这不是大半年前掉进湖里面那个老头吗？当时找不到尸体的。此时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吓坏了，根本想象不出这种事情啊。难以想象啊。
对啊，
谁都不知道怎么去解释。那怪事还没完，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这个小区有个小男孩不知道怎么也掉进湖里面了。那结果想必大家也都能猜到了啊。小男孩的尸体找不到了，那个女的尸体浮上来。哎，跟老头一样，也像刚死的一样，没有任何这个泡肿啊、腐烂啊、发白的这种迹象，就像刚掉下去一样，并且面带笑容。小男孩的父母在岸上哭的是死去活来啊，说孩子没了，这个尸骨都找不到。那天说来也巧啊，正好啊有过来小区的一个老人在这边就拜访，可能就小区里面的朋友啊之类家人啊亲属啊，就看他们可怜，就出了个主意啊，就说哎，听你们这样讲，要不这样啊，你抓个野猫野狗丢下去看看会不会浮上来。
哦，
果然这群人当时把一只野猫丢进水了之后，折腾了不一会儿，就野猫沉下去了，那孩子尸体浮上来了。
哎，
这个 W 还记得说，当时这个老头说：“哎呦，这叫替尸井，一个换一个。”
这名字就这么来的。
哎，就估计就这么来的。那从此呢，这个湖边上啊也围起了木头栅栏，竖起了警示牌。W 还记得呢，在这个小花园里面啊，路灯是没有的，天黑就立刻关门不让人进，只有这个小花园的门口留着一个黄色的指路灯，有时亮有时暗。那这个事情呢到此就结束了。
哦，这么个地方。
哎，最后这灯让我想到长明灯。就指着路啥的。
啊，对对对。
好像这个都市传说是上海比较有名的那几个都市传说，什么静安老宅啊，什么几号桥院啊，并列的其中一个。
还有一个有名叫啥，就是那个盘龙那柱子。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也是上海高架桥底下的一个柱子。我还看过那照片呢。
对，
所以这个事情到底这个情况如何，对吧？那个小区现在还在不在了，那湖还在不在了，最关键是那井现在有没有被填上啊。如果有上海的狱友，欢迎在留言区给我们聊聊呗。
对对，这事还挺怪的
啊，是挺好奇的。好，那在开始正片之前啊，在说这个上海租房鬼事之前，让我先放松一下。
这是怎么放松？你想躺着录？
那倒不至于啊，必须是上庙界啊。T 听咱们 B 站灵异故事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对吧？必须是按摩仪绝对给力才能持续这么著名下去。
行行，那看来下面这投稿有点虚了。
可不虚嘛，但别急啊，我先介绍一下咱们妙界家的肩颈按摩仪，让大家百分百恢复活力，节后下班回家的身体啊得到了放松救星啊！每次推荐的好评都是乌泱泱的，怪不得它能蝉联热销榜、好评榜、回购榜三榜第一。它这八 D 按摩头用起来就跟人手按摩的感觉一模一样，上面揉捏酸痛的脖颈，沿着穴位，下面推开僵硬的肩背，再开个热敷通经络，效果直接飞升好几个 level 好吧。而且就直接这么一插一扣啊，按摩时候啊也不耽误与我们刷视频，还有三档力度可以调，拿来按腰按腿简直不要太方便。就妙界的配置和手法，平时久坐低头刷视频的用啊，如果不想得上治不好的这个颈椎病，真的很推荐备一个在家预防一下。而且它不仅是自己用得上用得舒服，拿来送你也很合适啊。哎，这不母亲节快到了嘛，看我们视频大部分都得是，对吧，年轻人，很多在外打工学习的，一年到头可能回不了几次家，趁着这次机会啊，给妈妈送上这个全网销量百万家的按摩类 top one 品牌，表达一下谢意。老规矩啊，有需要的鱼友直接戳评论区，用我们的专属链接下单，保价还送运险，一年内质量问题免费换新，还可以代写贺卡。行，那话不多说，开始我们的正片投稿。
OK，
那么正片投稿呢，来自于客服号叫欧，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名字。
哦，
那喊他小欧好像有点怪啊，喊他小刘吧，这习惯性喊小刘啊。他是在上海租房遇到了一个多出来的人。
啊！
而且他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投稿里面的这个人的某个特征和之前我们的投稿非常相似，我都怀疑是不是有某些说法。
嗯，
大家且听啊。2024年4月份，啊，小刘呢在上海租了一个由二房东用别墅改的出租房，还没搬进去的时候呢，他说自己睡眠质量还挺好的。那搬到新房子之后呀，睡眠明显出现问题了。
嗯。
啊，就等于妙界，
再
callback 一下。讲真的啊，颈椎病会严重影响睡眠，
是光速 callback。
因为我有这方面的非常惨痛的经历。
嗯，
那回到稿子，小刘说，因为自己有认床的习惯，开始呢就没在意，觉得是认床啊或干嘛的就睡不着，但是一直住了一个月还是这样，就想着说可能这个新房子啊是离自己上班的地方比较远，通勤时间太长了，所以比较累
啊。
就不是我这个认床，而是这个生活习惯上面的一些变化啊，习性的变化，
习性
哎导致我
说话注意点啊，
哎导致我就睡眠的时间点啊各方面的差异导致的啊。他说等自己习惯就慢慢适应了，再不济呢我每天中午在公司午休补个觉就好了啊。真的牛逼啊，我在公司中午必须要睡觉的。
嗯，
那虽然这么合理化了，但是期间呢，在租房的期间也遇到了几件怪事，至今未解。现在想来啊，他说，哎，细思极恐的。简而言之呢，他说啊，买的饮水机总会莫名其妙的有这个放水之后的气泡声，就不噜不噜不噜不噜的，
这不正常吗？
但是，第一水位不见少，第二我这个饮水机没有什么储水功能，第三我没用呀。
哦，没用
啊？没用啊？
哦，
就是可能。他说哎，怎么这样想的呢，等了个两天两夜都没用，他这个期间呢还是不噜不噜的，水位也不见低。
嗯，
而且这个不噜不噜的次数我估计得很多，不然不会引起他注意的。
嗯，
除了这个以外呢，他说无人的走廊出现门铃声，走廊的感应灯莫名其妙的亮啊，诸如此类的情况。但是有趣的是啊，白天只要是白天这些情况都没有。
哦，
一般都是晚上发生的。那先说说饮水机啊。就像上面说的，饮水机的声音啊就是那种放水后咕噜咕噜咕噜的气泡声，这个声音应该一直都有。他第一次意识到的时候或者说在意的时候呢，是某天这个小刘呢跟对象玩恐怖游戏，里面有一个情节出现了饮水机，恰逢此时这屋子里面这台饮水机就开始咕噜咕噜了。
哎呦，那是挺吓
人。对象很害怕嘛，小刘就打趣他说，哎，没事没事，饮水机就开始偷喝我们水了。
我去，
你这话不如不说，
是啊，
把对象吓死。话没说完，尾音还没落，饮水机真的又咕噜咕噜咕噜了。
嗯，
而且与往常不同，它还出现了那种类似于有人捏一下塑料桶的那种声音，啪嘎一声。
哎呦，
那小刘倒是没害怕，觉得可能就是如果真的有水下去了，你这个可能因为这个气压、水压的原因，它这个桶会瘪一下，对吧？
不是啊， 那饮水机那大桶它可不是那种软的塑料啊。
啊，也是啊，他第一时间就起身去看了饮水机，并且呢用手啊使劲拍了拍水桶，想着我把里面的这个空气如果有气泡的话拍出来啊，省得一会儿玩游戏我们俩又被吓的。
嗯，
拍了几下之后呢，他倒了杯水，这期间饮水机啊一切正常。然后他们又在玩游戏，玩到最认真的时候，这个气泡声又来了，而且这次声音持续了得有十多秒钟，就好像真的有一个人在那边不停接水一样。当时啊，小刘安慰对象啊，没事没事，你赶紧玩游戏吧，啊，我们一起玩游戏，你把注意力集中到游戏上来，这个意思。
嗯，
但其实他没敢说，因为小刘说，我自己盯着那个饮水机，此时我看见这个水桶里的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下降。
哦，这次下降了，
而且很明显。他说，按照一般桶装水十几二十升的这个容量来看的话，这一阵子下降至少得有2到3升水没有。
嗯，
就算是我刚才对吧，我用水杯打了一杯子水，我又不是用那种大杯子，我就是正常的水杯，最多
400-500毫升，
对，三四百
多了
就已经不少了。这会儿2-3升水哪去了呀？事后呢，小刘在白天啊选了个白天，认认真真检查了一下这个饮水机，说这个饮水机就是普通的类型，不存在多余的出水空间，别说2-3升水了，它能存个500毫升都够呛。后来呢，他干脆把自己盘了很久的星月菩提拿来挂在这个饮水机边上。
哦，
那很巧的是，饮水机偷水的情况好了几天，大概一周之后又陆陆续续出现其他怪事儿。
嗯，
这个让我感觉是他这个菩提串好像有用。
嗯，
对吧，我放在饮水机边上，饮水机没事了，那别的事儿还在继续。
赶到旁边去了
啊！当时楼道里面呢用的是声控灯啊，他说晚上回来你需要发出很大的声音才亮，估计是有人给房东提议了，说你用这个特别敏锐的，一会儿亮一会儿亮的，特别烦，
费电。
哎，你得找一个这个，你要大喊保证多少分贝以上啊，没那么夸张啊。
他，
哎，反正估计跟我这个楼道里面差不多，你要很认真的跺一下脚才会亮。
是吗？这楼道里有灯我都不知道。
啊，你看他妙妙来都没亮过。那个房东换了之后呢，说确实啊，这个感应变迟钝了一点，而且呢这个范围，就是它的这个感应范围也小了一点。一般是小刘说我要上楼之后走到拐角的地方灯才会亮，他们这边的设置是一转角左手边是小刘的房间，右手边呢是另一个住户，相当于他们的门口啊感应灯需要到接近门口的地方才会亮。那这个有和没区别不是特别大。
是啊，
它主要可能就起着一个你到门口了跺一下脚亮了，掏钥匙出来开门的这种作用。
对对对，
等他换完这个感应灯之后呀，就房东换完之后呀，嗯，晚上11点总会莫名其妙的亮。
哦，
门口也没个人啊，黑了一会儿之后又亮，说这个灯光总能从门缝底下透进来，有点影响小刘睡眠了。他睡眠不是不好吗？小刘干脆呢买了个地垫放在这个门缝下面，就物理解决这个事情，挡住了就没有灯光了。开始他也没有考虑太多，就想着只要不打扰我的日常生活就行。但是后面有一次觉得不对劲了，他说那天呢是朋友来家里面聚餐，大家吃火锅啊喝酒啊闹到挺晚的，临近12点了，门外的这灯啊又犯病了，一会儿黑一会儿亮的。突然有个朋友说，我刚才在那个你这个灯啊门外灯老亮啊，我看那个门缝好像看到几个人影啊，
遮着光了。
对，其他几个人都打趣说，哎，少见多怪，不隔壁人回家呗，那有什么好讲的，对吧。这朋友面子薄，就借着酒劲就把门打开了，就，
哦，
我就看看有没有人。
我越哭了呢，
忘了掉小珍珠了是吧，那也不至于吧。他打开门之后呢就往楼梯方向看了一眼，瞬间把门关上了，默不作声的回到了自己的座位，开始喝酒吃菜
啊。
小刘见他表情很怪异啊，就走到他旁边，就坐在他旁边开始跟他喝酒。好不容易他咽下一口啤酒之后呀，给投稿人小声的说，小刘，刚才我看见门外有6个人。
这么多？
我小刘说，6个人呗，咋了呀，有就允许咱们聚会，人家不能有聚会吗？
啊，也是。
还没等他想完或说完啊，这个朋友继续说，这个6个人背对着你家房门一动不动的，
就站那，
就站那
啊。
小刘给他说的吓了一跳啊，但是他那个时候还是无神论嘛，就立刻打开门查看，他也打开门了，结果门外什么人都没有。
哦，
想着你是不是喝多了看错了呀。于是呢他过一会儿把这个事情给另外一个朋友 A 说了。这个朋友 A 呢，他为什么给 A 说啊？因为这个 A 啊，他滴酒不沾，他没喝酒，
哦，清醒着呢。
对，小刘自己估计也喝了点。听完小刘说的之后呢，也是不信邪啊，就借着上厕所，我先上趟厕所，然后呢路过房间门的时候打开门看了一眼，
嗯，
小刘就看见本来还不说笑嘻嘻吧，就正常的脸也不对了，
看着
啊，表情有点僵，脸色有点发白。接着呢他挤过来啊，就拼命的往这几个喝酒的朋友旁边挤，然后挤到小刘面前说，真有六个人
哦，
背对着你家房门站着呢，不知道在干嘛。这个 A 不是那种爱开玩笑的人啊。说完呢小刘赶紧又跑过去，他不信邪啊，这不怕呀。小刘自己又开门看一眼，
嗯，
还是没人。
我躲着他，躲着小刘。
哎，怎么回事呢？小刘想着，哎，是不是自己喝多了，还是朋友喝多了？这个时候呢，哎，小刘已经回到座位上在苦思冥想了。
是，
他觉得 A 不会开玩笑的，他看见 A 呀，也去，就是 A 又去开门看了一眼，
反复确认，
哎，反复确认。但是这次 A 回来之后呀，给一个小刘说，哎，我开玩笑的，看你吓得脸都白了，哈哈哈哈哈。
嗯，
我不觉得是苍白无力的安慰。
对，
当然其实我有点小剧透啊。当即呢小刘也是随之一笑，就觉得是个无聊的玩笑，但确实因为自己之前在这个地方遇到的一些事情算是对他生效了吧，就是还是有点害怕的。之后大家也就是继续聊天喝酒，一直到很晚才结束。第二天一早， A 就给小刘发来消息说，刘啊，这房子感觉不太对啊，你要是有条件还是尽早搬走吧。
哦，
小刘问为什么呀，就 A 说，昨天其实我第二次开门看的时候，门外人真的在，
哦，
只是变成了五个了。
哟，天哪！
并且呢，我让 B 也看了一眼 ，B 是另外一个朋友啊，就是当时不好几个人嘛，
嗯，
最早是一个不知道可能是 C 吧看到的，然后他喊 A 看了一眼 ，A 看完之后他自己去看了一眼，然后他就喊 B 去看了一眼啊。这个 B 说啥了 ？B 说我看到是四个人，
这是开一次门进一个，
嗯，人数不对了。那小刘说，其实光他这么说也不至于吓到我，但是后面一句话把他给干懵逼了。
嗯，
啊，这段话是小 A 特意发语音说的。他说，小刘你还记得吗，昨天晚上我们是几个人聚会来着，
嗯，
你我小 B 夸夸夸夸男友 Sugar 阿伟七个人对不对，
嗯，
啊，反正一共是七个朋友，而且夸夸和他男朋友啊先走了后来，但是你有没有数一数，后来你送出门的人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四个人吧，但是你送走了六个人。
哦，
我脸也麻了，
我鸡皮疙瘩起。
就是说当时是小刘和小 A 小 B 以及还有叫 Sugar 和阿伟五个人在里面喝酒，因为有两个人先走了嘛，
嗯，
这个时候他这个家里面就是五个人的嘛。小 A 说你送走四个人，对啊，小刘自己留下来了嘛。
对啊，
结果小刘当时送走的是六个人，
多送走俩
啊。小刘懵逼了，说我喝了酒不记得了，如果你这么算的话，你是不是算了我呀？啊，不对，我不会送自己出门的嘛，那就不算你说的这六个人里面了。但难道真的是我记错了还是干嘛的？因为当时小刘是刚醒酒，他就越想越乱，干脆不想了，整个事情他都不想想了。
嗯，
那确实给我感觉是啥呢？你还记得小 B 啊？就是说小 B 可能就是最后一个看到的嘛，最后开门看，
嗯，
他说四个人，
嗯，
对吧？
对
，A 说我第一次六个，第二次我看那五个，小 B 说四个，
就进来两个嘛。
对，不就是开了两次门吗，
嗯，是啊，
进来混进来了啊。这就是他碰到的算是第二次比较恐惧的事情。
对，
下面是第三次啊。第三处出现的呢是门铃和猫。他们这个二楼一共是五间房间，还记得吗，它是个别墅改的，它不是那种居民楼或者公寓楼什么的。总之会有门铃声音，很尖锐，听不出来是哪个门。问了房东呢，房东说其他住户也没投诉过这个问题啊，你幻听了吧。就这么一句话，
嗯，
事情不了了之了，他也不来处理，
嗯，
因为小刘自己从小就是有点敏感，他敏感倒不是怕什么鬼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他怕的是啥呢，就是这种奇奇怪怪的声音打扰自己。某天呢他就在门口等，他倒要看看是谁故意为之，还是说有些门锁坏了呀，他准备等门铃一响就冲出去把这个人捉到，然后把这个坏的门发现，然后让房东来换。最后他发现啊，是斜对面的一间空房的门铃在响。
嗯，
这个房间啊，还有一阵阵冷风透出来。虽然说他 他刚才想的蛮硬气的，哪个人作怪我就把他逮起来，还哪个门铃响了我立刻跟房东讲。
对，
但当场啊还是蛮恐怖的，他说打脸的很，他就赶紧把门一关自己回去睡觉了。
爽了，
哎，好在是当天晚上啊，这个门铃也没响过。第二天白天的时候呢，他想着，这个房东不修就算，我过去把那扇门的电石给扣了，
哦，
哎，就不就不会响了吗？
嗯，
从根本上杜绝。但无论如何，他都打不开门，啊，只能就此作罢了。之后的一天，小刘跟对象在园区里面啊散步，遇到了一个小黑猫啊，两人撸了一会儿。这小黑猫呢，特别通人性，啊，就像我领导一样，
哎，
就跟着小刘一路往回走，就跟着他们。小刘担心这个黑猫如果跟他们回家了，女朋友万一心软要养猫就很麻烦。
嗯，
啊，就可能这个别墅里面房东也不太愿意他们养这种小动物之类的。
嗯，
但是啊，这个猫跟他们到了别墅门口就停住了。
哦，
啊，不走了，
不想
死活不往里面走。
嗯，
小刘还说，嗯，真是一只有边界感的好小猫。
好好好，
这个说完这话，小猫就跑掉了。奇怪的事情是，一连几天在别墅楼下。小刘每次下车遇到这个黑猫的时候就会投喂一些吃的，但无论怎么投喂和引诱，这黑猫就是不进门。
嗯，
不进这个别墅大门。
对，
不是房间门。有一天晚上呢，小刘说我做梦梦魇了，一直睡不醒啊，醒不过来，就拼命摇头，每次快要醒的时候又突然动不了了。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呀，门口传来了那种指甲抠门一样的声音。
嗯，
但响了一会儿呢就没了，不是说突然消失，而是传来猫叫，
啊！
这猫一叫，指甲抠门的声音就没了，小刘就能动。
哦，
几次反复过后，他清醒过来了。他说：“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啊？”而且他发现啊，这个事情啊多次发生，好几天都是这样。
嗯，
关键是这些事情发生的第二天早上，他都能看见那只黑猫啊，就躺在他们这个别墅门口睡觉呢。
嗯，真好猫。
哎，他就想着，黑猫在古代被称之为玄猫，可能真的有灵性啊。接下来几天呢，十点左右，那小黑猫啊，就算是自来熟了，不仅愿意进来了啊，就愿意进这个别墅门了，还会跑来睡在小刘这个房间门口。
嗯，
啊，再往后呢，混熟了，可能这个猫猫也意识到，哎，这个哈基人对我没什么危险啊。
哈基人，
对，就挺喜爱的，他甚至会走进房间里面转一圈。通常这个时候小刘跟女朋友都会喂他一些吃的，吃完之后呢，小猫也继续有边界感睡在门口。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小黑猫会跟着他一起下楼，然后跑没影了。
嗯，
他说这种可爱的时期持续了一周左右，猫又不见了。
嗯，
但之后呢，某一天小刘一个人在家，女友和朋友外出了，就听见门口啊有猫猫用头在蹭门的声音啊，特别可爱。于是小刘习惯性的去找一些这个小猫能吃的东西。就在这个时候，小刘突然听见外面有人的声音，
人的声音。
哎，他记不太清，这个是什么情况啊？大概意思就是，哎，这里有小猫，好可爱呀！这种逗猫的声音
啊。
这些小猫虽然有点怕生，但绝对不是那种一惊一乍的类型啊。但此时伴随着逗猫的声音，他听见这个小黑猫发出那种哈气的声音，特别生气，
嗯，
然后特别警戒，特别害怕的那种，就好像，哎呦，面前要跟谁搏斗一样。小刘就没去找猫粮的，赶紧把门打开。这个时候他看见了此生难忘的恐惧的一幕。
嗯，
他说开门的时候有一个人把脸凑得很近，和这个小猫估计只有不到一米的距离在那边逗猫，但是这个人的身体在一楼的楼梯上面。
啊，
小刘这里很贴心，他说可能我这么说老玉你 get 不到啊，啊，我直接跟你说，就是说这个人的头至少得伸出1到2米。
我的天，
身体在楼梯下面，头在我这一层，就这么逗猫
啊，
飞头蛮了。小猫对他就不停的哈气。当时小刘说我吓到不行，第一反应是关门，靠在门上缓了至少30秒。但是想着不行，说万一这个带引号的人要对小猫做什么坏事呢，他就强压着心中的恐惧去开门。这个时候小猫依旧保持着浑身炸毛的状态，像个蒲公英一样，他赶紧把它给抱回去了啊，抱回屋子里面安慰了半天，小猫才慢慢恢复过来。这个事情过了得有1个月左右，楼下来了一个阿姨，非常喜欢猫，她会把这个应该是小区里面的阿姨啊，她会把周围的流浪猫啊都收养在别墅后面的院子里面。她想着这个小黑猫啊应该也会被阿姨收养吧，就给她订了一个窝。这个是他这个投稿末尾的一个事情。
嗯，
最后他说呢， 投稿的最近啊，我合同快到期了，准备换个房子了。住这个房子里面，总会莫名其妙的感觉到疲惫，而且我很担心对象。之前出去旅游的时候呢，去当地的一些寺庙啊拜了拜，这个对象不知道为什么，他只要到了寺庙附近就特别不舒服啊，或者是呢，他拜完回来之后都要生个小病。投稿这次结束了，
搬走了。
应该是会搬走的，因为他给我投稿的时候，合同是一个快到期的状态，还没到期。
小猫呢？
小猫应该是给收养起来了，
没事儿。
他还给我发了一个照片，他给猫猫做的一个小窝，特别高级，在我看来啊。
其实第二件遇的事情挺吓人的，第三件听得我有点不舒服了，
不适感是吧？
对对对。
但是好像那东西也没有试图对小刘做一些伤害行为。
那你一开门，你一五楼一人伸一头到你家门口，你能开心吗？
那我给他看喵喵照片，吓死他
啊！
镇宅
啊！
你别说啊，这个事情小刘处理的还算是果断啊，他都决定搬走了。那之前我记得咱们有一篇贵州的投稿，投稿人在事情处理完之后，当然他也是处理完了，他就决定继续住在那儿。啊，因为他一口气好像签了4年还是5年的那个租房合同，因为便宜嘛，
这违约可能赔不少。
对对对对对，这真的是又回到咱们老生从底的话题，租房子的时候真的得慧眼识珠啊。但也没办法，你也不能说，房东，我先住个两三天，我觉得不错，我再搬进来。也没招，
有时候没办法。你像我一会儿讲那篇稿子，就是公司安排的嘛，他这个，而且确实省钱。
不得不住
着呗，但住了就出事儿嘛，就这种就容易出事儿。
但我觉得有一些方法可以初步判定一下，比方说你这个房子是西晒房，你平常也不太能晒到太阳，那可能它就给人感觉阴阴的嘛。
对对对对，
你不像我这房子很难受，也挺难受的，对吧？太阳太通透了，
热的。
4月份就得开空调，不开空调热死了。
对对对对，你这气温比外面高个得有个好几度，
5度。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因为我这个楼顶老房子它没有那个隔热的那个阁楼
啊。
那换个角度想，在这儿录音也挺好的。
对，我房间也是，我房间比我们家其他房间也得高个4-5度，我也不知道为啥。
可能你就是日照的时间足够久嘛。
我阳气重
啊，阳气重，阳气重。行，那我们是感谢小刘的这篇投稿，祝他在后面，祝他和他女朋友在后面的日子里面平安顺遂。
没错，
那第一篇稿到这儿。
好，刚才咱俩聊天的时候也说了，我这事儿呢也是个租房的事儿，对吧？依然是来自客服号鱼友啊，他让我们喊叶子，他有说，我们就喊叶子啊。
好，
叶子说这次是我住过一个风水不好的房子，大概是2016年时候，因为当时咱们投稿人是第一次可以一个人离开家工作，他对此表示啊很兴奋
啊，
很忐忑，也很忐忑。老板呢刚才也说了，给安排了一个宿舍。但是咱们叶子没想到，估计也是刚步入社会，还没想到这么抠门，能这么那个，把男生女生啊都安排在一个房子里面
啊，混住是吧？
当然这事情啊不是上海事情，是租房事情。他说是广东天河的一个老小区，非常破旧。咱们叶子呢是住在9楼，是个顶楼，这9楼也没电梯，只有楼梯。
哎呦，
然后1层2户，那宿舍大门就开始了啊。正对着楼梯口，叶子到的时候已经住了3男2女了，加上自己啊，一共6个人。那现在回忆起来，这房子布局啊非常不好
啊！
一开门正对着就是女生房间的房门，女生房间后门啊打开就是阳台，那这3个门啊是直线对着
哦，对，贯通的，
这风水上就穿堂煞嘛。
对对对，
咱们之前讲这科学说就是容易吹风受凉，
是是是是，对。
那男生房间呢，在大门左侧。厕所和男生房间啊成一个直角 L 形状，厨房和厕所呢是并排着的啊，类似于一个字母 M。那厨房正对着的是客厅，那也不知道啊，叶子说谁在客厅这桌子上硬放了一面镜子？
哎呦，
这镜子正对着厨房的门
啊，
所以他一进门啊就觉得这房子布局真难说，真不好，
镜子脆了。
但是对吧，我一新人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先生要住下来吧，
加上设施卫生嘛。
他说第一次出现问题呢是宿舍这人，刚才不是连叶子应该是3男3女对吧，开始陆陆续续辞职了，最后啊就刚入职没多久就剩自己和另外一个女生了
啊，就2人住了，
然后还有2个新来不久的男生，其实已经换了一轮了嘛。咱们就叫这2男生一个小 B 一个小 C 吧。
好，
这两名男生刚入职不久之后啊，之前那个女生咱们还小 A 啊就开始出现异常了。
哦，
叶子介绍说小 A 呢对自己的身材啊管理非常严格，
嗯，
如果就是体重出现浮动中了，他就会开始节食，一整天不吃碳水只吃水果这种。
那轻了呢？
那轻了就轻了就开心嘛。
哦，我一轻了就我再补充点碳水，我要维持在那个数字上。
那估计没人会嫌自己轻，我也不知道啊。
就两年前的你，
除了我啊。一开始是这个小 A 跟咱们叶子说啊，我听见有人跟我说话。
哦，
嗯，但是听不见在说什么，我感觉我自己耳朵这段时间里啊嗡嗡响，
耳鸣。
哎，所以咱们叶子结合这个他的生活习惯。这个情节吧，
啊，
就是跟这个小 A 说，你经常不吃饭，贫血营养不良，估计引起幻听了。
哦，
那小 A 也听劝的时候觉得有可能，所以这件小事啊，两人都不算特别在意。但是到后面越来越严重了，
嗯，
这小 A 不仅不肯吃饭，每天还疑神疑鬼的问咱们投稿人，你猜问什么？
问你看我能够
了吗？
哎，对对对，
啊，这类似的，
是
他直接问咱们投稿人。你是不是想杀我？
啊
啊！叶子没办法，这挺夸张的，但还是只是劝他说，吃点饭吧，对吧？
啊，
你是不是出幻觉了？
你吃点好的吧。
对，然后你多出去走走啊，也看看医生去，要不？
对，
小 A 却总是说啊，吃不下了，有时候给他带一点东西呢，也吃一口就丢了，然后就跑到厕所里面去催吐去。
哎呦，
整个人心态啊也变得特别暴躁，频繁的开始问叶子，你有没有喊我，有没有叫我，
嗯，
然后晚上呢也还不睡觉，和叶子说啊，我一睡觉就听到好多人在耳边说话，特别吵。
哦，
那咱们叶子看到他精神状态很差的样子，想帮他，但没有太多办法，也只能啊有空的时候多陪陪他出去走一走。
嗯，
叶子说当时这小 A 是睡在上铺的，自己睡在下铺，就一张床嘛。有一次呢，自己半夜起床想上厕所了啊，起夜，
嗯，
迷迷糊糊睁眼抬头看到这个小 A 啊，居然没有睡觉，
在干
啥呢？他不住上铺吗？这小 A，就从上铺直愣愣的探出一个头，盯着下铺的自己，
多恐怖啊这场景！
但叶子说，我也不知道他看多久了，
嗯，
反正那天晚上我一睁开眼，就看到有个人头僵硬的从床沿里面探出来。
哎，
那场景很可怕。
嗯，
小 A 当时是披头散发的，满眼血丝的，就这样冷冷盯着自己，一句话也不说。叶子只能在床上假装镇定的就问他说：“你怎么了？
你瞅啥？
你为什么不睡觉啊？”
啊，
小 A 也不回答这个问题，就质问他：“我问你啊，你刚刚是不是和我说话？
哦，
是不是和我说话？”就问咱们叶子，
又幻听，
特别激动。叶子被他吓得有点崩溃了，就说没有，你神经病啊，我刚才一直睡觉我才睡醒呢，我都被你吓死了好吗，
是
有病啊。小 A 呢还是冷冷的看着叶子，好像在确认他是不是在说谎。就这样看了好几分钟之后，他面无表情的说我刚刚听见你在叫我啊，你还说要杀我。
哦，又出现幻听了。
看了几秒之后又莫名其妙自己躺回去了。
嗯，
叶子说当时我真觉得他就是个疯子，甚至想夺门跑出去，不想和他待在一起了。
嗯，
但是啊又怕激怒他，所以呢他还是镇定了一点，也没有再说什么，悄悄躺回床上了。
嗯，
那天晚上呢自然不敢再睡觉了，他生怕这小 A 对自己做些什么。
是，
又过了几天，小 A 突然对叶子说啊，我现在开始啊总能听见耳边有人叫我去自杀了。
哎呦，
还说这整个宿舍所有同事都想害我，啊，我实在受不了了。叶子呢也受不了了，给他做了很长时间的思想工作，也劝了他很久，就劝他啊，你要不要回家休息或者去医院看看。
对，
确实啊这小 A 估计是真受不了了啊，就辞职回家休养了。
哦，也听劝。
对，听了听了。他离开那天呢早上五点就起来收拾行李了，
嗯，
叶子被吵醒之后呢就问他要不要帮忙，他也说不需要。下楼之后啊，就小 A 就已经走了嘛，
嗯，
就给叶子发微信说，怪了，
嗯，
我好了，
好了，
就我一离开这栋楼，我身体一下就放松
了。啊
啊，他说，再往后发微信给咱们叶子，就说我在家住了几天之后，再也没这幻听，心情也好了，反正 我现在肯定是个正常人，
就立竿见影。
对，他也知道自己那段时间肯定不正常。
不是，他那段时间一直待在这个宿舍，他没有去工作。
不，他只要是在宿舍就不正常。
哦，
啊，我估计可能单位离这个也比较近之类的 啊。那咱们叶子呢，以为这事情啊终于结束了，
嗯，
但没想到是自这小 A 离开后大概一个星期，这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
哦，轮到他了。
叶子回忆呢，刚开始是有一天中午，自己有一串紫檀手串莫名其妙断了。
嗯，
那个手串呢是家人送的，也是去一个很灵验的寺庙开过光的。但当时投稿人只是觉得啊，戴的时间太久了，绳子磨损严重导致的。
嗯，
但可奇怪是啊，这散落的珠子怎么都找不起了。
哦，
和朋友一起把这个屋子里面来来回回找了好几趟都没有找到。那真正遇到事情的话，他回忆是某个周六。他调休一个人在宿舍里面看电视剧，
嗯
啊，突然就听到门口有人敲门，出去看了一下，没有人
啊，
他以为听错就回房间了嘛，
是，
刚回去又开始，和你刚才那个有点像吧，
嗯，
叶子啊就有点害怕了，不敢出去开门了，也发信息给两个同事确认了。此时整个宿舍呢，其实就剩咱们叶子还有那个之前两个男同事嘛，
对
，B 小 C， 他们呢还在上班没有回来。因为怕是小偷啊，叶子就假装家里有其他人一样大声喊啊，
嗯，
老公有客人了，你快去看看啊，这样喊
啊，
然后小心翼翼的去把这房间大门给反锁上，
非常机智。
对，过了一会儿没有声音了，他就重新回到房间里面看电视。就在这个时候又来了，这房间大门突然传来剧烈敲门声，然后门把手也一直在转动，就像有人想着急闯进来一样。
哎，
叶子都快吓哭了，就把椅子抵住门，
嗯，
然后直接打电话喊这个同事啊，能不能先过来？
是，
这房子里啊进人了。
嗯，
那小 Z 呢和老板说了一下，就赶紧赶回来了。
嗯，
但就在叶子和他们打完电话的时候，突然这门外声音就瞬间就可能一秒钟就消失了，
戛然而止，
直接安静了。一直等到小 Z 在房间大门口喊自己出去开门，叶子才战战兢兢出去。发现整个房子里面没有任何其他人的痕迹，
嗯，
而且大门啊还是在屋内反锁的状态。开门的时候呢，小 C 看咱们叶子眼神都有点不对，
怎么呢？
但他当下也没有说什么，就说如果啊你再听到这动静，赶紧报警。
嗯，
然后就回去上班了。
哦，
叶子说，其实在这之前呢，有好几次自己晚上起夜，总会迷迷糊糊从这眼角余光里面看到这厨房的镜子。厨房镜子应该是那个他一开始说那个镜子吧，
啊，对，
那镜子里面啊有人影。
哦，
有时候加班到凌晨回家也可以从镜子那边看到这厨房里面有人站着，但是啊咱们叶子一回头或者正眼看就不见了，
而且厨房里面肯定有东西，
有东西。那遇到好几次他都认为是之前小 A 的事情给自己造成的暗示吧。
嗯，
那接下来日子呢，咱们叶子也开始出现幻听了。他说总能听到别人在和自己说话
啊，
人声特别嘈杂，但却听不明白说的是什么。
嗯，
到这儿他还觉得是小 A 的事情嘛，也不算很在意。但是整个情况呢完全没有好转，渐渐的呢叶子能听清啊他们开始叫自己名字了。
嗯，
回头却没有发现任何人在身边，
跟小 A 遇到的一样。
而且这接下来动作啊也一样，他开始频繁的问小 C 和小 B 他们有没有喊我啊什么东西。
哦，
啊，那小 B 和小 C 啊只是觉得咱们叶子压力太大导致的，让他别多想。
嗯，
叶子呢也去看了医生，医生说啊没什么问题，可能是热气，也给开了点药吃。
嗯，
那过段时间呢情况也没有好转。有一次叶子洗澡的时候就突然听见其中一个同事小 C 啊在外面喊自己名字，就随口答应了一声。答应完之后啊说，我这脖子上的玉佩就在我答应的一瞬间莫名其妙的炸掉了。
哎呦，
绳子呢并没有断，就只是玉佩掉下来碎了三块，
就玉佩本身坏了。
诡异的是啊，这玉佩的穿孔处是完整的
啊，
没有碎没有裂开，绳子呢也是完整的，不知道为啥就碎到地上。
嗯，
那这里呢有一张图可以看到确实是这样的。
哦，
那叶子吓得赶紧匆匆忙忙洗完，把玉捡起来包好，一打开这个浴室门啊，就问这个同事呗，没有喊自己。他们两人自然说没有啊，因为小 B 和小 C 是新来的嘛，也没多久，
是
叶子和他们也不算太熟，所以不知道怎么说这玉上事。
嗯，
而且会觉得这么跟他们说 是不是自己心里有问题这种顾虑吧。
啊，就要这样说不太好。
对，之后呢有一次分公司有两个男同事要过来一趟，晚上需要住在这里住一天。女生住的房间呢此时只有咱们叶子一个人住，他们都不好意思。
嗯，
刚好那天男生房间啊空调坏了，所以小 B 小 C 和这两个男同事啊就决定在客厅地板上打地铺睡。
嗯，
叶子呢是习惯晚上起夜上厕所的，当天晚上两点多他迷迷糊糊起来，路过他们四个人躺的位置的时候，借着外面灯光啊就看到有个黑影站在，这不是四个人吗？
对，
那黑影站在第二个人的位置，就这么俯身弯腰低着头看着这睡着的同事。
哎呦，
投稿人当时比较迷糊啊，以为是其中一个同事没睡着也没当回事。第二天呢小 C 就问叶子，你昨天晚上是不是起来了？
嗯，
叶子说是啊，我起了个夜嘛。
对，
他又问啊，你当时有没有站我头顶位置看我？
哦，
叶子当时还没反应过来，就下意识回了一句，哈，我有病啊，我大半夜站你头顶看你干嘛，你别自恋了。
就同事自己也看到了，
他呢也没说什么，就小 C 也没说什么。那等叶子反应过来是昨天自己看到那人影之后，也没好意思继续追问了。
嗯，
这事儿呢就暂时这样放下了。
嗯，
再往后叶子也开始听到有人在耳边跟自己说，你快去死吧。啊，
哎呦，
说一直就说那自杀就不会有痛苦了，
这是跟小 A 遇到的如出一辙。
对对对，就是你快去吧。
嗯，
叶子说那段时间太痛苦了，每天都觉得很烦躁，但这是第一份离家工作，所以他在纠结到底要不要辞职。
嗯，
那真正让他崩溃实在受不了的是后面的一天晚上。当时呢叶子下班正在阳台收自己晾的衣服，突然又听到那很嘈杂声音，也就是很多人跟自己说话，在叫自己名字。然后叶子开始逐渐失去意识。
嗯，
他说迷迷糊糊的，当我有意识的时候已经坐在阳台这个栏杆上面
了。哦，就是这个声音的主人就操作起来了。
他反应过来的时候自己整个身子已经往前倾啊，应该迟一秒直接从楼上就窜下去。
还好反应过来。
这时候叶子吓得是满头冷汗，耳边动静啊还没停。
嗯，
依然传来很多人声，他们特别开心的在说，跳啊，跳下去就不会有痛苦了。
哎呦，
你快跳下去吧，然后还笑。
嗯，
叶子说，说实话真应该感谢自己恐高，当时他犹豫不决的时候习惯性的往楼下看了一眼，直接从阳台下面软下来了。
嗯，
他颤颤巍巍着往房间爬了，等爬到床上的时候自己整个腿都软了，手也在抖，全身冷汗。
嗯，
那时候就爬回去了，还听到耳边有个叹息声在说，没成功啊，没关系没关系，
就像在商量什么一样。
哎，还说呢。
嗯，
这下叶子是真受不了，直接崩溃大哭啊，打电话给妈妈说了这下情况。妈妈在电话那头呢沉默挺久的，叶子也不确定就妈妈到底相不相信吧，只是跟自己说啊，就妈妈说啊，回家吧。
嗯，
不要再干了。那就这样子呢，叶子和老板说了要辞职，又跟这老板磨了很久，也扣了不少钱
啊，
终于是离开了。后续是呢，叶子辞职之后有天和这个小 A 聊天，就那位女生
对
最早遇到事情的
是
小 A 告诉自己说啊，除了那天你发现我在看你以外，就那天晚上嘛，上下铺。
嗯，
其实那段时间我有好几次都不睡觉，就静静站在窗户看着你。啊，
他自己有一个意识，
一看一整宿，我估计是后来他正常之后全想起来
啊。
而且那天晚上你发现我看你说话，我枕头底下其实放了一把刀的。
哎呦
啊，就这么事儿。那叶子走了以后呢，另外两个男生，一个小 B 一个小 C 啊，也不安宁。
嗯，
同事小 C 和叶子说，我俩之前啊经常会发现我俩这房间东西啊有人乱动，一开始我以为是你，对吧？
嗯，
就来我们房间可能用一下之类呗。
啊，
但你走了之后啊这事情就没断过。不过我跟小 B 啊心比较大，也没在意。
嗯，
那叶子听这个也趁机问了当时就是小 C 说有人站他头顶这件事情。
对对，
小 C 就说啊，那天我其实没睡着，我半梦半醒的。
嗯，
我看到有个黑影站在头顶位置低头看着我，我以为是你呢。
嗯，
我随口嘟囔一句神经病，就又准备睡了
啊。
但没一会儿就感觉有人从我身边跨着来回走，
跨着走，
他不四个人吗？
对，
他就在间隙来回跨着走。
哦，
不知道在干嘛，
从人身上跨过去来回跨。
对， 后面小 Z 说我问小 B 的，小 B 同样有感觉，有人来回跨着走
啊，
也联系了那两分公司的男同事啊，一样的情况，就无一例外，当天晚上他们四个人没有一个人起来，但就有一个人连续的就跨着他们四个人跟玩一样。
哎呀，
那2018年时候呢，就已经过了两年了，
嗯
啊，小 C 有一天周末休息时候，莫名其妙直接就晕厥过去。
哦，小 C 两年后还在那公司。
对对对，他们不心大嘛，没当回事儿，然后送去医院说、
啊、
你啊心脏有问题。
哎呦，
反正住院住了好久，康复之后啊，就小 C 也直接辞职了
啊。
咱们叶子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啊，就问他离职原因。小 C 说、
嗯、
那天我一个人在宿舍玩游戏，突然这电脑估计是加载黑屏呢，
嗯，
看到身后有个男的一直盯着我看。
哦，
然后我猛的一回头啊，直接就晕过去了。醒来就已经在医院了，
他是真真实实看到。
对，那最后叶子呢还补充了一点啊，说这有点像你刚才那只猫的前妻啊，
啊，
说这房子房东啊从来不上房子里面去、啊、
嗯，
明明就住这附近从来不进去，抄水表啊什么都让叶子他们自己拍照发他，这个其实能理解嘛，
对
吧，就嫌麻烦呗。
是，
那有一次叶子不在宿舍，同事也回家了，就问房东可不可以晚点给你，或者你有空过来看一下。
嗯，
这房东直接就让他一朋友特地过来拍照发他，反正自己在周围就不过来啊。
嗯，就反正不过来上门、
啊、就算是谈续租也是去公司和老板谈。
嗯，
那最后前公司不打算租了要退，你正常来说你退房房东肯定过来亲自检查一下。
对
他完全不默契，直接就退了。
哦
啊，就感觉啊他特别忌讳或者害怕这个房子。那咱们叶子整个事情呢到这儿就结束了。
哎呦，这个事情我想到他中间那一段啊，就是玉佩莫名其妙碎了，然后什么链子连接处啊、
嗯、
都没问题，就是因为那东西喊他名字喊他全名的嘛，
答应了
挡了一下。
嗯，
对吧，你答应你其实不应该答应的，然后答应了之后挡了一下。
嗯，
然后就虽然挡了，但是估计在玉佩里面的这个念力啊愿力啊有限啊，愿望的愿啊，不是那个怨念的怨，愿力有限，它就粉了碎了。
对，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那图片，它确实它穿孔处和绳子连接处没有任何破损，
那就没事儿，
但就是掉地上碎成三半，
就挡了一下
啊。哦。
哎，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个好方法，哎，可以试一下，就是比方说我入职这个公司啊，虽然我的那个你进去写那些什么入职的一些表的时候啊，你要写全名还有什么身份证号啊，对吧？
嗯，
但是我在日常的时候你们别喊我那个，你喊我于妙妙。
嗯，
你知道这为啥吗？
嗯，
如果你碰到这种事儿，在这个租房子里面，如果他喊的是你全名，那就真有事儿。那如果他喊的你是喊你于妙妙，那证明是，
对对对 对,
对吧，这公司证明就公司有事、
对对对，
或者是有人跟你恶作剧啥的，你心里面就踏实了嘛。
啊，就是有一定几率就踏实了。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
还真是啊，
是吧？这突然让我想到了、
嗯、
哦，对，刚才忘记说了啊，我刚才那边搞的，我也是听到你这个叶子这边有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啊，在人身上来回跨来跨去，我想到、
嗯、
我刚才那个上海小刘那篇，他在门外看到六个影子，你还记得六这个数字吗？
六，
之前泰国那篇也是六。
然后墙上那个，
对，然后我后面还说了一篇会放在音频付费用的稿子，也是六。这六是不是有什么说法呀？
六
不应该十三吗？对吧？西方
十三，
十三，
然后国外六六六就恶魔嘛。
哦，
那也不对呀。
就是反正不知道
霍霍啥，
不知道啊。为现在最近我碰到好多六这个数字啊，
嗯，
也不知道有没有说法
六了。
哎，这真的是溜溜溜溜球吧，这就。
嗯，行，那也是感谢咱们叶子投稿，这事儿到这边。
好嘞，今天也差不多啊，感谢大家对咱们夜话的继续的支持和关注啊，正好大家节后啊放松一下，听听夜话。
放松一下。
哎，正好跟哎我过节的时候听到这么个事儿，你就把这个故事给你的同事给你的同学讲一讲，
嗯，
是吧？
嗯，
那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你有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随时跟我们投稿，任何平台都能发来投稿，咱们下期见，
拜
拜拜。